今天正道的经文一共有两段，第一段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八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第二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冷哈，真是很感恩啊，看到我们还是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刚才我们的以诺弟兄在带领的时候也祷告，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颗心哈，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他面前能够得着。那今天呢，我们讲到的题目呢叫我要什么。我们大家借着这一个机会，借着今天上午这段时间哈，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哈，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今天呢，刚才弟兄读经哈，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开始的这一部分哈，他讲到了一个事件，就是主耶稣当时所行的一件神迹。那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耶路撒冷，他说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事以后是什么呢？就是他前面约翰福音前面所记载的，那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出来来工作了，大概也有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吧。就是他行神迹啊，医病啊，赶鬼啊，讲论啊，他已经出来工作一段时间了，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他了。那么他说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里并没有讲是哪一个节期哈。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三大节期，这三个节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就是所有的男丁啊，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三大节期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肯定是这三大节期中的一个，无论是哪一个了，这个节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耶路撒冷有很多人，当时有很多人在聚集。那他说呢，在靠近阳门呢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哈。他说旁边有五个廊子，里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那为什么许多病人都躺在这个池子边上的廊子里边呢？那圣经里边呢有一个小的注解哈，他说呢，古卷在此有，就是过去的古卷呢，在这里能够写到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些人都等候着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那年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过这个池子哈，这池子还蛮深的。那什么原因水动呢？其实应该不是天使下去搅和那个水，是因为它有一股泉的，它从下面出来，所以那个水啊，它不时的，它这个水面就会动。那一动呢，当时的人就觉得哇，这个池子的水为什么会动呢？那一定是天使下去搅和了。那就有这样的传说，至少在那里是不是真有第一个下去被医治的咱不知道啊。那为什么那个池子边上躺了这么多的病人，圣经上解释了，就是因为大家那个时候相信那个水一动的时候是天使搅和的，而且呢相信谁一看见水动第一个下去的就能治好，所以这么多的病人都聚集来，都在那里等等候那个水动他好下去。那这一个人呢，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件事哈，就是耶稣医治这个人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到后来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要逼迫他要杀他，因为他破坏安息日，所以那一天是个安息日的时候。那安息日呢，我们那一次去耶路撒冷也正好碰上安息日哈。安息日不是从早晨起来算的，他们星期六是安息日，安息日不是星期六早晨算，是星期五晚上太阳落山了就算安息日了。所以当时我们在那时候下午三点多钟以后，路上就很少有行人了，店铺就关门了，他们就该回家的回家，就准备进入安息了。那么这个人呢，这圣经里说他病了许久，其实他有病了38年了，病了很久。那这个摊子，看来他是个摊子，他说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他自己下不去，看来没有那么快的动作能够下去。那看来这个人是摊的，然后他躺在那个池边上，那不知道是头一天晚上，至少这一个晚上他是住在那儿的，不知道是头一天晚上别人把他抬去的，还是他怎么去的，他在那里躺在那里，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嘛，他才有可能出现在那儿。第二天人家再拿着褥子抬他去，肯定是违反安息日的，所以他连自己拿褥子都不行嘛。所以至少我们知道那一个晚上他就躺在池边的，他一直在那里等候啊，想着这个水动的时候他怎么能下去，他不知道盼了多少年，可能在那里医生也医治不好他。那这个盼望这个水动能下去的渴望啊，太强烈了，强烈到一种程度，当有一个人来，当耶稣来问他，你要痊愈吗？咱们看他的回答啊，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并没有说是我就是要痊愈。当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这个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你看我就下不去，他的脑子里充满的就是怎么能够这个水动，然后我怎么能够下去。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哈，我心里就觉得真是很触动哈。在这个人的脑子里边哈，他是为了得痊愈才来的，对不对？他是有病，他想要得痊愈。而在那个水池子边上躺得太久了，他把得痊愈这个事儿先放在脑后了，他想着只有我下水才能得痊愈，然后现在痊愈不想了，我怎么下水？然后这个我每一次难过的就是你看人家都比我先下去，我下不了水，他现在着急的是这件事儿，痊愈那个事儿他忘了。我怎么才能下水才行？所以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就所答非所问了。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说我要下水。 咱们想想哈，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中就觉得挺悲哀的。我觉得想一想，我们人是不是也变成这样子了？我们一直在期盼的是什么东西呢？到底我就想我的人生我要什么呢？我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记载哈，他前面的最前面两个门徒原来是跟随约翰的，后来去跟随耶稣了。那当约翰给耶稣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跟着约翰的这个跟着施洗约翰这两个门徒就直接去跟着耶稣了。当他们跟着耶稣在后边走的时候，耶稣回过头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什么？我就想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读到主耶稣做的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就在想，到底我要是这个摊子要的是什么，他忘了。我说感谢主，主没把他直接踢的水下去就完了。他要进水吗？你等着水冻了你劈下去就完了，你进了水就淹死了，那池子那么深能治病吗？不知道。但是我就是那么一个信心在那儿，然后在那里盼，在那里等，苦苦的挣扎，然后就是想要下水。我就想想现在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每天努力的工作去赚钱，我相信钱绝不是，很少有人以钱为人生的目的的，可能也有，很少。一般你赚钱的目的是一个工具，想要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对不对？就像这个摊子它下水，它是想要痊愈的，所以你要赚钱的目的是要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因为钱是一个工具，是可以用的。你想想说，我要钱为什么呢？因为有了钱我大概就可以过比较舒适的生活，不用忧虑了。或者因为有了钱我就可以有尊荣，别人看得起我，省着我这么穷让人看不起。或者有了经济，我出去干工作，然后我有了成就感，然后我就觉得我有身份，有地位，我自己有成就，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价值，对吧？想一想，或者说我赚钱为了什么？我赚钱是为了我将来我孩子能够得良好的教育啊，他将来不能够像我一样。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然后通过这一个手段来达到，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开始思想哈，所以这一个人遇见的事情，就是他想要的不是从他要的那个渠道得来的。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吗哈？大家来想这件事哈，其实他是想要痊愈，但是他就最后躺在了池子边上，因为他认为下了水才能得痊愈，但是始终没下了水，他一辈子都在那挣扎，三十几年了，还没下了水。他要得痊愈，可是当一个人来问他你要痊愈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了。当人让他拿起褥子走的时候，他已经忘了其实那是他的目的，对吧？所以我们到底要什么目的呢？我觉得人做事哈，有的时候很混乱的哈。前些日子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哈，是她这个公公婆婆从国内来了，然后他孩子还很小，刚生的第一个孩子哈，大概带的也比较精细。那他公公婆婆从国内来了，然后他就跟婆婆产生矛盾了，因为这个带孩子的问题啊，他觉得他的方法是对的，然后婆婆的方法是不对的啊，这个老是这样宠着孩子，这个不让孩子哭，哇，诉说了一大堆，简直就是没办法。每天起来就早晨没起床就开始愁眉苦脸，哎呀，就为这件事挣扎，闹得家庭不和，自己也很痛苦，因为是基督徒嘛，自己知道应该孝敬父母，应该尊重老人家，但是为了这个孩子，你知道这件事多重要，将来这个孩子被带的啊，被宠坏了，一二三四五，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哈？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哈，我们看一个经验哈，有很好很好的家庭，父母都非常好的家庭，带出那个孩子非常非常糟，大家见过没有？非常的可怕，一点照样，你们这个孩子，我说有非常不好的家庭，非常贫穷，父母没受过教育，带出来那孩子非常好，也看过这情况，对不对？孩子非常的用功，刚才刘刚在摇头，没看见过这情况，极少啊。其实很多的品质啊，我并不是说这个父母很坏， 如果说这个父母去吸毒啊，去非常坏的父母带出的孩子哈，我是说贫穷。其实很多人格的高尚啊，并不在于你的经济条件。你可以很富有，但是可以人格非常卑劣，所以你没有办法教育孩子。你可以很贫穷，但是你的人格可以人穷志不短。所以你看到很多非常能够吃苦的学生，他是从那里出来的。就是你到底要什么？你觉得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对我的孩子特别好吗？其实我发现哈，你说很少哈。我发现我们最知道前些日子这个戴德生他的第五世孙子吧，大概还来墨尔本来讲道哈。做宣教士中文讲的那么好哈。你想想这些宣教士当时在西方的时候，他们吃面包喝牛奶，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美。看看那些图片，他们到中国的时候，看看中国人留着大辫子那个样子。在中国的那个环境里边，你看看他们的孩子们居然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长大。你我肯定不愿意做那种事儿的。我要去宣教，我也愿意我的孩子在一个好地方长大。我不能把他带到非洲去。我觉得他们跟他那些孩子一天到晚玩泥巴，那不就耽误了吗？可是你没有看到他的家庭，为什么他的家庭这么多代持守着这个信仰，蒙神的祝福？怎么在那个环境里边，在中国那样当时那么落后的环境，能够塑造出这样的孩子？你不知道。所以我说你要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知道每一天你早晨起来，我跟这个姊妹说哈，你看见你的婆婆就皱着眉头，然后她做的任何事你都不高兴，你知道就这个情绪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吗？你不知道，将来孩子跟你摔东西，跟你发脾气，就是从你身上学的，对吧？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待别人的嘛，他别的学不会，他这个copy的很快的。我说你不知道你的能够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尊敬父母，孝敬父母，你知道你的忍耐，你的爱流露出来对孩子的帮助有多大？这是你想要的东西，你是想要孩子好，但是你做的东西跟那个不是一回事的。你说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这个结果，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哈，求神怜悯我们，用这个时间把我们脑子里的一些观点拆散一下，看看你今天执着的想要什么东西。你说我只有要了这个才有那个。我看到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哈，那时候那也是姊妹跟我讲哈，我先生很悖逆，他告诉人家很悖逆，他说他不听话，不听我的。我说你要感谢上帝，他不听你的，因为上帝造的男人不是听你的，那上帝造的男人都听了你的，你就更惨了。我告诉你，转过神来，你又会看不起他。这真窝囊，什么都听我的，怎么都达不到你的要求，你知道吧？所以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你想要一个听话的，真给了你那么一个你不要的，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内容？你用的手段是不是要达到那一个的内容？你说我想要家里好，我想要孩子受教育，然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一定要送他上私校，你看看你舍弃的是什么？如果你舍弃的是不能够与孩子在一起，我看到很多的中国家长哈，现在我真的觉得心里很有负担，对这些年轻的留学生的小孩子们啊，父母确实是赚了钱了，我也不能不说父母不辛苦，父母确实辛苦赚了钱了，然后也愿意让孩子受良好的教育，就把他们送出来了。然而我们不知道，所以有父母在这里陪读的还是好的。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把孩子扔出去的时候，你把你教育孩子的责任推卸掉了。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你想要他成人成才，对吧？然而他没有了父母的榜样，他没有了父母之间的亲情，他没有了看见父母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如何能够顺服，能够彼此相爱，他所有这些家庭的环境都没有了。几个孩子住在一个 share 一个房间里边，然后就打游戏乱来。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为他们好吗？你这样做不一定是为他好，而且真的是为他吗？也未必。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父母有些推卸责任，我们愿意出去很忙，然后把钱赚回家，然后我就 OK 了，我就可以看一看电视，玩一玩游戏啊，我没有，我看一看手机，我没有时间陪你，因为爸爸妈妈已经很辛苦了，赚了钱，你的责任就是好好学习。我们仔细想想这些内容哈，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你今天做的跟你要的那个结果是一回事不是？我们想一想哈。那么当主来问这个人的时候，他说你要什么哈？这个人说我要下水。然后主耶稣呢直接就说，主是知道他想要的内容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了。那主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站起来拿起他的褥子走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哈！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了38年躺了38年的人，如果能够站起来走，那是一个什么感觉。但是这个人很奇怪，大家看哈，所以这一个神迹行得非常的奇怪。那这个人拿起褥子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就遇见麻烦了。遇见什么麻烦了呢？他这些民间的宗教领袖，那是他们非常尊敬的人，所以当时有很多人为了怕被赶出会堂，怕人家说他信耶稣了把他赶出去，都不敢承认。会堂在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在他们的信仰里边，因为他一定在这个会堂里边，他才是属神的子民，这个约对他才有效果，所以这是在以色列人脑子里的。那他怕这些人，他站起来走，其实这是多大的一个神迹，多高兴的事啊！你想要的给你了，得着了。但是他遇见麻烦了。遇见什么麻烦？就是这些人不接纳他了，他自己不被接纳了，他不能够属于这个群体了。别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人怎么样？大家觉得？他为什么那么回答？是治好我那个人让我站拿起来走的。他为什么直接就推卸责任呢？因为他害怕了，对不对？直接就害怕了，因为如果说我拿着褥子走的话，我违反安息日啊！我违反安息日的话，好家伙，我说不定拿石头被打死了，啊，我要受处罚的。所以这个刚把病治好了这件事儿，没有把他没有存在他心里，居然把给他治病这个人直接就卖了，是他让我干的。这一个事儿也放在我们心里慢慢想哈。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做这样的事儿？我们在一个群体里边很希望被接纳。我们在这一个社会里面觉得，哎呀，我与别人太不同了。我们很希望被接纳，很希望自己在其中有一个位置。是不是希望到了一个程度，到时候你可以把耶稣卖了，把你生命的源头卖了。咱先放着哈，慢慢想这件事哈。那后面呢，主耶稣说在殿里就碰见了那个人，因为当时主耶稣治病的时候人很多，所以他说在节气那时候人很多，他也不认识耶稣，然后耶稣就走了，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就直接就说就是那个人，他还不知道是谁。那后来在圣殿里，主耶稣常常去殿里教导人，教训人，那在殿里就碰见了这个人。那这里说，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在英文里边说的比较清楚，这个不要再犯罪哈，他说你不要再 sinning， 不要再持续的这样犯罪下去。原来也在犯罪，现在还在犯罪。在这里这句话讲的并不是说他的病源于罪的原因，很多人说哈，这是因为说明他的病源于罪，疾病和罪是有关系的，很多的灾难跟罪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哈，当神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神给他们立约，成为立约的子民，他说你遵行我的话，我就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那些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就是你们就不会有那些疾病。那你们违反神的话的时候，所以在各个民族当中哈，我们都说哈，我们心里有这个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说法，叫做报应，说这个人做了坏事了，所以报应他，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啊，时候到了就报了，所以我们心里都有这一个观点。其实报应这件事是实实在在是有的，在圣经里神也讲，你遵行神的话，按照其实并不是说神一定要报应你，你违反他的规律，违反了创造者的规律，你自然受报应，就是这么回事。但是 只有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以讲到这儿，顺便讲这一个，我们弟兄姊妹心里要清楚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当门徒来问耶稣一个瞎子，说他得这个病，是因为他的罪啊，还是他祖上的罪啊，他受报应得这个病啊。那主耶稣说这个不是罪的问题，他说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只有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他的恩典里边，这个报应的问题没有了。就是今天我们不在报应下面，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你们在恩典下边，因为你所有的报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不是没有了，而是他替你承担完了，报应都报应在他身上了。所以今天我们受的不再是报应，今天我们身体软弱，今天我们有困难有问题，我们知道那个神允许的，我们再知道那如果真是的话是神管教我们，我们知道那一个管教里面带的是爱，而不是绝望，而不是拿了坏的事情来报应你，那一个管教里边带的是神的慈爱。所以这一个心我们要知道啊。那主在这里说他，你不要继续犯罪，不是说你犯罪了还得病的问题，说你遇见的更可怕，就是说如果你持续的还在罪中的话，你已经痊愈了是什么意思？神给了你一个，所以这一个例子非常的特殊，神给了他一个这么大的神迹，我是说躺了38年的人能够站起来就行走，这个神迹太大了。主说你已经痊愈了，你看见这个了吗？但是你还在罪里边，如果你不断的还在罪里边，你所遭遇的就更可怕了。那到这里我们思想一件事哈，我们思想一下神迹的问题哈。那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呢，就是读过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弟兄姊妹哈，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医治人的时候，行神迹的时候，常常跟一个字联系着，那个字叫什么？信，对吧？常常跟信连在一起。主耶稣会问你信我能做这事吗，对吧？主耶稣会说按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主耶稣还会说你的信救了你。那有的时候甚至在圣经上讲，他在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说因为那里的人不信，所以他就不多行神迹了，不行什么神迹了。那看来这个信和这个神迹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常常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哈。那有的人就说呢，你看你这病得不得医治吧，就是你不信，你信的不够，你得信你才能得医治呢，不得医治的原因就是你不信。是不是完全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他的神迹跟信联系在一起？是不是我们的信真的救了我们？那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人根本不认识耶稣，对吧？这个人根本不信他，可能都没有听到过耶稣是怎么回事。这个人躺着，忽然间耶稣来了问他是谁，他都不知道，回答也不正确。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应该有信心，是啊主啊我要痊愈，他回答不正确，他说他要下水，所以任何条件都没有。但是主耶稣直接到那儿就说你站起来走吧，他就站起来了，就得医治了。那为什么在这件事里边这跟信没关系呢？对吧？不是说你信才能得医治吗？所以这一个观念大概在我们的脑子里需要开始慢慢的调整一下。神来医治人的时候，神来行他的神迹的时候，其实神是有他绝对的主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信并不是我们触动神的一个按钮，我信了，我这个按钮按对了，神就帮我把这个事做了，然后下一回我这个按钮没按对，神就不会做了，不是这样的。其实神有全能有权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时间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一个人根本没有那一个信在里边。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常常的说你的信救了你呢？常常说你们得信呢，为什么是这样？大家想想啊，其实确实是我们的信救了我们，当然我们信的对象对了。为什么是我们的信救了我们？其实这一个人的结局我们就看见了，他是不信的，他是不认识耶稣的，他是被治好了的，然而后来他做的事呢，他就在法利赛人那儿直接把耶稣卖了。 当他见到耶稣了，他知道给他行神迹了，把他治好了的就是这个人，然后他去把他卖了。所以主耶稣说，你继续的犯罪吗？你将来遭遇的比这个更惨。你现在是可以行走了，主没并没有让他现在马上又瘫回去。所以神要做事的目的，如果主真让他瘫回去了，他就有福了，那个叫管教了。神要让他回转，要让他信，但是他还可以走，他还可以不回转，他还可以继续的不信。主说，你继续的犯罪吗？你所受的结果就比这个更可怕了。我们先把下面那一段经文读了哈，就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哈，讲到三十节哈，讲到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故事分析一下看完哈。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常常说你的信救了你，为什么这个人还在最终他最后所遭遇的比他现在的更要惨？其实他在世上只是遭遇了瘫痪的时间，而他将来所要面对的，主在永恒里来看的时候，那个比在世上的更要惨，悲惨的多了。那么我们的信怎么救了我们？其实前面还有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治好了一个大臣的儿子。那在后面呢，主耶稣有一大段的讲论，我今天没有时间，所以没有让弟兄把它都读下来哈。那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人，他不信，但是他得医治了，他属于我们说的那种 lucky， 真的很走运。但是其实他后来的结果我们知道不那么走运，而那些一信的人，所以主耶稣当一个妇人去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得医治的时候，主就把这个人找出来，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出来了，把事情讲清楚了，主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当这个人认识了耶稣，当这个人信了主的时候，他所得到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去思想。主说你平平安安的走吧，这个人永远不会平平安安的走开，因为他永远的他在最终。那我们分析这一个过程哈，我们大家好好的思想一下。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病得医治，我们想要能够工作顺利，我们想要今天能够发财，想要哎呀，我的孩子将来都能够什么样，其实很少人知道。将来你的孩子你想要孩子什么样，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样才是好的？你现在只不过这一段让他好好学习，下一段让他好好找个好工作，再下一段让他努力挣钱，建立家，结婚，然后再下一段让他好好养孩子。其实你不知道你想让他干什么，那是你走过的路，你一路走过来你也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你一路也很努力，你一路也想找个好工作，似乎也有了，你一路也想建立了家庭，家庭里边很多的困难，你一路养孩子，养孩子以后把他的希望，把你的希望再次放在孩子身上，然后你让他重复走你的路，你说他一定会比我好。从物质条件上，我们得说我们的孩子应该比我们好，因为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好，我们可以看见上一代可能吃肉都不容易，现在简直是这个吃喝吃的简直是太过高了，现在得节食，得吃健康食品了，对吧？可能从物质上他们大概会比我们好，只要还没有等到最后的末世发生饥荒的时候。但是从他们的人生的所要经历的面对的事情来讲，他们不一定比我们好。这个世代太败坏了，他们要面对的挑战，要面对的试探，要面对的这一切比我们还要困难。我们给他们预备这些吗？我们想不到。我们为我们自己预备这些吗？我们也想不到。我们到底要什么呢？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想一想哈，我要的东西到底从哪儿要来呢？还是不大知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真的是心里深深的感触。我觉得人就像活在一个真的是虚空，所以圣经上说虚空的虚空，人就像活在一个气泡里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了一些虚空的想法，在那里不断的耕作着，想着我有了这个，我就有那个，很像这个摊子，每天都寄希望于水终于动了，然后我能够下去。觉得人家比我 lucky， 你看人家用这个方法，我也希望能够用这个方法。我听到一个这个农村的一个弟兄哈、讲一个例子，我觉得讲的很有意思哈。他说一头猪啊，他说就像一头猪啊，在一个这个树底下拱哈、他到处拱啊找食，他忽然间吃到了一个杏儿，哎呀，这个杏儿好吃啊。他说这个东西真是好吃啊，然后就告诉他的子孙后代，这个东西是好的。然后呢，你们就要像我这样在这拱，啊，就要你看人家还真有拱着的，所以就要在树下拱才能找着杏。他说这个猪啊，他永远不会抬头看看那个杏是长在树上的，那个杏是从树上下来的。他说他永远觉得那个东西在地下，所以他就要在地下拱，拱到的机会有没有呢？非常少。然后他说你看人家拱到了吧，你们也要这样做，也要努力啊。所以我听了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想的这个图画啊，我就觉得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这样啊？我们执着的想要这件事儿，一定要把它弄成，一定要成功。你看人家都成功了，你看人家出国留学，你看人家，所以我说要出国，大家一起都出国啊，要做生意，大家一起都去做生意。你看看人家就那样就成功了。你不知道那成功背后的故事，你也不知道他将来的故事。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智慧，他说你要观看这些人的结局。你不要看他今天有钱你就羡慕他今天那一点，其实你要观看他的结局。人的智慧在这里。前些日子在这个微信上吧，好像有人传了一个就是两个家族200年的对比。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的？有两个家族啊，有看过啊？200年的对比，那所有这些后代都是做什么的？都最后，所以圣经上说，你要有这样的智慧，你要观看人的结局。人的结局不是在这里一瞬间的，你就为了那一个瞬间去努力吧？那个是个泡沫啊，那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要知道，然后它从哪儿来要知道。这一个内容是我们人生的智慧，是神今天要教导我们的。所以在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20章那里讲，他说记这些神迹是什么意思呢？告诉你们这些神迹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主耶稣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这个有什么不同？有人跟我讲，那我们村里那个跳大神也能做，我都跟真的烧个香灰，我把病治好了。这个我信主祷告半天不管用，我回去找一跳大神的，他也做，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有什么用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记载这些事儿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能信他。那这些事儿就能让我们信他吗？我们先接着看完下边这一点哈。这个人痊愈了以后呢，他去告诉犹太人。告诉犹太人呢，他说这个就是一个耶稣，他让我拿褥子的，他触犯的安息日，他在安息日把我治好了，他就去把耶稣出卖了。那出卖了以后呢，这些犹太人的所以哈，16节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所以你看犹太人呢哈，这个犹太人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啊，他的眼睛啊，耶稣做了一件让病了38年的摊子站起来走的这个神迹奇事，同时他是在安息日做的，那他的眼睛呢所看到的把那个神迹过滤了，他看到的就是你在安息日做事是不对的。所以他说他逼迫他们，逼迫耶稣，因为是这件事。然后后面17节哈，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所以耶稣在这里表明了一个身份，就是上帝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是我的父。然后后面说，所以犹太人越发的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咱们想一想哈，放作咱们来讲，这个人居然让躺了38年的人现在蹦起来就走了，而且这个人居然称神是他的父，你想想你是不是得咱们话得含糊一下哈？你是不是得想想这到底是什么人呢？真的假的？真是他的父，他是神呢，对吧？这事是真的假的？但是这里讲，他说他们要杀他，好大的胆。别觉得犹太人很可怕，犹太人很胆大哈，其实我们一样的，很大的胆。我们知道，当我们，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弟兄姊妹哈，我深信一点，每一个信主的人，你生命里一定有神迹，那是只有神和你知道的。你无论讲出来，有时候你讲出来别人不会信，别人说的你这都是什么呀，但是只有你的内心深深的知道这一件事不是神做的，人做不出来，你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所以神一定给你，给你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说让你认识他，让你信他。但是当这样一位神在你的生命里能够给你这样的神迹，能够让你知道这就是神，他就在这里，他听了我的祷告，居然是这样。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可是你发现我们没有，我们很快能够把它卖了。我不知道大家承认不承认，我们很快进入到外面的时候，为了别人的面子，为了怕得罪他，为了我的面子，为了任何事情，你很快可以把耶稣卖掉。你不敢承认，我见过这样的人，求啊，祷告啊，主啊，真的是帮助我，让我把这件事做成了吧，终于成了，真成了。反过头来他很快的就说，哎呀，那不过是巧合，那不过是我的努力，那不过是你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你。很快他就把那件事忘了。所以神呢，不跟我们一样计较小心眼儿。如果神跟我们一样小心眼儿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遭遇的当时就更可怕了。所以神如果跟这个摊子计较的话，他当时就可以再摊回去。你想他能让他站起来，他难道不能让他摊掉吗？对吧？神如果跟我们那么计较小心眼的话，我们当时就要遭遇了。所以我说神的管教啊是美好的，如果神真管教你了，那是神爱你。那天跟我们的小孩子们我也分享这个内容哈，神的爱的表达哈，我说神说哈，他上一次是不是牧师也讲这个信息了，他爱雅各恶以扫啊，他喜欢雅各，他不喜欢以扫，他恶以扫。但是以扫的结果是什么呢？好像神给了他不少祝福嘛。哎呀，他很富有嘛，他占了那个希尔山，而且当他跟雅各再一次会面的时候，他400壮丁在前面，雅各领着四个老婆一堆孩子啊，雅各看来不那么好啊，以扫看来很好嘛。但是神说你看看他的结局，雅各神从来没有放弃他，无论他怎么做，神经常的管教，经常的向他说话，向他显现，告诉他应该怎么样行。所以雅各最后是以色列成了这一个民族，成了全世界人的祝福，神的圣言在那里被传递下来，主耶稣基督在那里降生出来，所以福音从那里传出来。神的爱是这样表达的。所以今天神若爱你，今天神若在你身上管教你，不允许你做这样的事情，不允许你做那样的事情，我告诉你，那是神对你极大的恩典，神不放弃你。所以有一天你终究会被他塑造成像他儿子模样。而那一些任凭了的，你说我随便，我怎么做神都不管我，你不要高兴太早了。所以人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今天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哈，我要说这句话哈，圣经上常常的讲一件事哈，他说人不可自欺，圣经上常常说这句话，说你不要欺骗自己。你说我是被圣灵感动的，我是被重生了的，我信了主了，然后我是得救了，我就是基督徒了，没错。但是我告诉大家一点哈， 那一个感动你悔改信主的圣灵啊，他会在你的一生中在不断的感动你悔改，不断的感动你要信靠他，他会让你神的心意要把你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的心啊，你所要的是什么？我先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 desire， 你心里所要的不是我能够成为耶稣的样子，你有些问题啊。我们要想啊，所以在老彼得最后写书信给我们的时候，那圣经最后的时候，他说神的神能啊，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告诉咱们了。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迷茫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了。作为基督徒来讲，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说我们就得以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你可以有神的性情在你里边。神要把我们带来要干嘛？救恩并不是一个结果，说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就是结果了，我现在高兴了，我现在等着上天堂了。信耶稣不是一个结果，信耶稣是个开始。信耶稣让你和神能够和好了，耶稣为你死是让我们跟神能够和好了，让我们不再随从自己的私欲乱跑了。所以在罗马书上讲人的恶呀，人知道有神但是不拿他当神，人就随从自己的私欲行那些恶事，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人的身上。当我们认识耶稣跟他和好了以后，我们就不是那样的人了。我们开始回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开始回转成为你的心意就是我的心意，你所要的就是我想要的。我开始跟主能够配合在一起，完成他的心意，那个是我们的人生的转变，那个是我们救恩的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救恩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信了就完了，而是信了要继续往前走啊。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信了主了，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的想法想要的东西并不是他要给我们的东西，那个问题很大，那个我们心里要战惊恐惧了。因为有，如果我们还是按着自己的私意走的时候，你在神的震怒下边。所以这一个我们今天早晨起来跟孩子们正在读啊，读着约翰二书三书，读这个犹大书，然后回来又读了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看看后面的信息太强烈了，神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神说你要小心呐，你要防备啊，你要谨慎呐，你要听神的话，要把你所信的道持守到底啊。所以神的心意一直以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思想啊，我们不要信了主以后去嘲笑别人，说你看这个不信主的他将来如何如何，他将来是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坐在教会里的，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回到那个震怒下面去。因为当我们信了他，我们还一意孤行的拧着景象，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走的时候，你是有问题了，需要战惊恐惧了。神的话哈，求神让他进到我们心里来。这一个躺了38年的摊子哈，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借鉴。他到底要什么？我在世上营营役役寻寻觅觅多少年了，我还在这里寻觅，我到底要什么？我心里清楚吗？我要的从哪里来？我心里知道吗？主耶稣真的成了我的力量，我的磐石，我的靠山，我一切供应的源泉，我的喜乐之所在。像诗篇上讲的，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有的好处都在你里边。上次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讲到过，他说你不要忘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要忘了一件事，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儿赏下来的，不是我们在地下拱来的，不是那个水动了我跳在水里捞来的， 不是从那儿来的。他说你要抬头往上看呢，各样的东西都是从那里降下来的。当我们的心呐、能够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从永恒来看人生的结局，我们才能够明白。有时候我心里真的是觉得啊，主耶稣是多么的伟大啊！我们思想主耶稣这一个道成肉身的神啊，他活在人间啊，你思想他的言行品格，你觉得哎呀，这个简直这就是不是人，但是神呢、可是神答应我们一件事，他说你会与他的性情有份。现在我们还差很远呢，但是那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当有了那个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想要的都有了。你今天的方法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荣耀吗？你说我想要尊贵荣耀，其实人常常不察觉，人的内心深处是想要这个尊贵荣耀的，是想要别人都看得起我。我赚钱了，所以我为什么穿名牌呢？我让人看着我，哎呀，挺好。我为什么要开好车呢？别人看着我觉得，哎呀，挺好。我为什么赚钱，就是为了要这个，为了要这个让我能够得到荣耀，得到别人的尊重。其实人的内心深处很多的时候是这个的。我告诉你，那个尊贵和荣耀不从那儿来，那个尊贵和荣耀从耶稣基督来。一个属神的儿女，一个侍奉神的人，你本身就一定是尊贵和荣耀的。你去思想这件事情，你说我要我的价值，让人家看看我多么成功，我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哪一个发明是我做的，我要我的价值，我要我的成就。我再说，我的价值不从那儿来，你的价值不从那儿来。所以很多人一退休就不行了，没价值了，不能做了吗？已经都成过去了，年纪大了，那我们原来的风华正茂的时候，那都现在都已经成过去了，那我还有价值吗？我很想给孩子看看孩子，我帮他看看孩子，我什么，我算有点价值，结果儿女还跟我闹气吵架，所以心里过得非常愁苦。我跟你讲，你的价值不从那儿来，你的价值从天上来，你的价值从耶稣基督来。如何能够活出一个尊贵荣耀的生命，那一个生命不从这里来。所以求神来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啊。那后面呢，讲到的这些法利赛人就更加可怕了，那一些宗教人士。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有宗教信仰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宗教这个字儿非常的可恶。那一些宗教人士，那一些把信仰变成形式化的，变成一个墨守成规的规矩。我不是说应该没有规矩，规矩一定要有的。今天跟小孩子们讨论了一件事情，教会的问题哈，为什么人要来教会？我们常常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们在教会里常常来强调我们和神之间的单独的关系，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并不是因为别人得救，你一定因为你跟主耶稣之间单独的关系而得救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另外一点，圣经上启示的真理，我们蒙召是在教会当中。将来有一天神要迎娶的，主耶稣迎娶的是教会，不但是普世的教会，也有各个地区的教会。所以在老约翰写信，写约翰二书给教会的时候，他说蒙拣选的太太，然后他说你的姊妹问你的安，什么意思呢？蒙拣选的太太就是教会。什么叫他的姊妹呢？就是我所在的教会也是你，也是你的姊妹，也是蒙拣选的。所以这个分各地区的教会也非常重要的，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让我们来配搭。所以弟兄姊妹们，自己一定心里要有这一个概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在一个教会里面委身下来。不是说我们到处，你可以到处去听讲座，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是说到处听讲座就完全满足你了。你说 OK， 我就自己在家信主就行了，哪儿好我就来听听，听了以后我就得着好处了，我就得着点消息，然后我就自己在家信主。神设计的不是这样的，就光这一个举动就叫悖逆的。因为神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是一个肢体，你必须连在身体上，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在你自己的教会里边要开始委身。我不是说你不可以选择，我相信神对你有带领， 你可以祷告，可以祈求。你说这个教会我现在分辨出来了，我觉得它不属神，我得不到供应。你可以祷告，可以祈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换，但是你不可以跳来跳去没完没了，那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一个地方你分辨，你说主啊，这个是你派给我的牧者吗？这个是我所应该在的教会吗？当你能够进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关系确立。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想法哈，很多的做法哈，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考，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的，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范围。主啊，我是想要你，我想要你的生命，我想要跟你在一起，但是你所行的呢，与他想要告诉你的是两差的。那最后谈到这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哈，那主耶稣下面有一大段的讲论，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哈，如果有时间回去今晚你就把它读一下，就是约翰福音五章后面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因为内容很多啊，我觉得今天没有时间讲下去啊，我们回去认真把它读一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在31节后面一点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能够分辨的一个问题哈。刚才我讲了说这个，刚才我们看约翰福音上面20章写了哈，说记录这些神迹为的是让你们信，对吧？那主耶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信，信的目的是什么？信的目的为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得什么样的生命？跟他的性情有份的那个永恒的生命，你一切的渴慕的想要的都在那个生命里边。那我们说主，你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我们难道就信你吗？刚才我们说那个跳大神的也能行啊，那个别的人家里边也有神迹啊，难道就因为这些神迹我就信你吗？我还何况还没看见，这是记载的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他是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讲，我相信对门徒讲，对所有的人，对我们今天人讲，主耶稣的神迹极大的不同在哪里？他说我为我自己做见证就不算数。如果一个人见证我自己，像忽然间我在山洞里边得了天使的启示，然后我说我就是神了，然后我得到这个启示，你给你自己做见证不算数。所以主耶稣说，我不是光为我自己做见证的。第一，他有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在当时代的见证，那一个大祭司的身份，施洗约翰的出生，他的内容写在路加福音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读，就是这一个活生生的面对面的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我是在前面预备道路的，这一个施洗约翰伟大的见证。第二，他说我有从父来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他说不是我做的，是父让我做我才做的。而且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复活的见证，这都是从父来的，神的大能所做出来的见证。第三，他说你们查考圣经，认为里面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第三，有整本的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本圣经写了将近1600年的历史。所以这一个伟大的见证跟任何的那一些神迹，所谓的那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完全没有办法，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一个见证来对比。所以我们心里要清晰，我们信并不是因为他信神迹我就信了，我今天祷告确实我病得医治了，但是病得医治是什么？确实是为了让你信，让你的信心更加坚固，达到那个功效的目的，让你认识耶稣得着生命。但是在这之前，神铺垫在历史当中，铺垫了1600年，神让当时代的大先知的见证，然后神当时的神迹奇事，伟大的复活的见证，教会成立的见证，今天还在你我身上有的那一些神迹奇事的见证。所以这一个跟任何的宗教信念，任何的那一些法术的东西是不能够同日而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要非常的清晰，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当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认为里边有永生，为我所见证的就是这经的时候哈，真的是我心里深深的感动啊。上一次的在楼下在英文组的这个聚会里边哈，泽民弟兄呢放了一张图片哈，其实每一次呢他唱诗的时候常常拿那个做背景哈，我在以前看见呢没有 太有感觉啊。上一次当我一看见这图片的时候，不知道心里为什么那样的震动。因为他放了一个图片，一边呢是摩西，下面是以色列人，摩西拿着一个杆子举着一个蛇哈。那另外一边的图像呢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两张图片放在一起哈。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想象吗？当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心里震动啊。当初让摩西造蛇的就是那一位神啊。当初神的愤怒发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他让我们今天知道神的震怒在人的身上。当初他让摩西造蛇，他说造那个铜蛇举起来，他说以色列人一望那个蛇就可以得救。你知道在那一个时候，神的心里难道只惦念的是以色列人吗？神的心里要让我们知道，有一天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之能够想得明白，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知道他是那一位为我们承担咒诅的，刚才说他是那一位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报应的，还了我们这罪债的。他不是那一刻才愿意为我们承担，那是历史以来他的铺垫。你知道每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心里不单想到的以色列人，他想到的是你我。所以他说，你们查考这经啊，你们知道这圣经上的话，为的是今天让你我能够有机会信啊。有多少的历史见证在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了我们手中这一本圣经啊，这是神丰厚的心意，神无比的爱在里边。所以说到这里，我就顺便再讲一下哈，我们的圣经概览的查经哈，旧约马上要结束了，马上要进入新约的概览的查经了。真的，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圣经概览查经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是一个新的开始，开始查考新约了。鼓励弟兄姊妹们花这个时间来。早晨九点钟开始啊，真的是我从内心深处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花这个时间来读这本圣经。这本圣经里满含着神的心意和慈爱，他要让你读，要让你读懂了，或者你可以明白，明白了你可以信。信的原因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今天要求的是什么？今天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一想，想要的是用你的方法能得到的内容吗？还是我们走错了？求神帮助我们回转，使我们能明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啊，你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体会你从创世以来何等深厚的爱和恩典。主啊，能够体会你的心，你是何等盼望着人能够回转，不再在虚空中所盼望那些虚浮的事情，而真实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能够知道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赏赐是何等的丰厚。主啊，你说你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竟然为我们舍了，你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能够回应。主啊，能够在你的恩典里边回转过来，苏醒过来。主啊，让我们的盼望在你那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所要的也是你要给我们的，就是你愿意把我们塑造成有你儿子形象的人。主啊，将来有一天你要带我们进入到你的荣耀里面去。主啊，就赐我们这样一颗心，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来保守引领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主啊，赐给我们在你里面有人生的智慧，知道我们想要的应该是什么。主啊，也知道我们只有在你那里才能够得着。求你施恩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